我今朝同大家分享我嘅默想嘅信息，向呢默想呢个四字词，呢四字词咧就系醒悟过来。大家可能会知道呢个四字词咧系出自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浪子故事，中间有四个字。我主要同大家分享。十五章的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，特别是这个四个字醒悟过来。不过我都由十一节开始读起先。耶稣又说，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日，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之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。于是往他父亲那里去。这个故事我们集中讲醒悟过来，我有五个小段和大家分享的。整个故事我有十五个小段，而家我哋讲呢个醒悟过来之自问自答，醒悟过来之恨回家，醒悟过来之知过错，醒悟过来之觉危机，醒悟与沉睡。第一，醒悟过来之自问自答。十七节话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死吗？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。小儿子这个问题就是他醒悟的一念，一念生一念死，都是从简单从一个疑问，从这个疑问起步的。但是这个疑问一定是从他自己内心出来的，一定不是抄回来的，全部都是属于他自己。我记得几十年前我上讲道学，特别有一科还要讲教这个报道学的讲章，它有一个著名的结构的。这个结构就是这样讲的，你在写这三点，第一就是人的问题，第二就是神的解答，第三就是人的回应。看来真是天衣无缝啊！有几次，有一次我揸车落去 LA 都试过，去经过呢个 Portland 就喺个公路度有一个好大嘅教会广告啊！广告就咁写嘅 ：Jesus is the answer。我想象中有一个人好有心啊，佢喺个牌嘅隔篱举一个牌 ：What is the question？Jesus is the answer. What is the question? 耶稣是答案，但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啊？我们重视问题，重视答案啊，抑或看重问题呢？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老师都会在测验或者考试中出问题，叫学生作答的。看看他们在某个课题上的理解程度，但人生的灵性成长之路却要尝试自问自答，自问在先，苦心自问，答案随之而来。你又真的不应该加一些我没有问的问题的答案给我的，可能认识小儿子的人曾经对他有直指人心的问题， 但是作用都不是那么大。不过直至这个小儿子自己问自己问题，答案随之而来。向自己问问题并不容易，也不舒服。我们智慧的圣灵，我们的保惠师常与我们同在，一路会开导我们的心，醒悟过来之自问自答。醒悟过来之恨回家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做一个故宫。于是他就往父亲那里去。醒悟过来这四只字，在我们的英语 King James Version 就叫 came to himself。 他跟这个希列物那个原文的结构一样的。Ekamai is out to， 又是这样 came to himself。 有时候我们读 NIV 他就有改一改了，他为了易明一点 came to his senses， 即是醒觉。他的意思就是醒悟过来就好像灵性沉睡了醒回来，由醒悟到归家经历身心曲折的过程，可以化简为三部曲：觉危机、知过错、恨回家。觉危机，我倒在这里死吗？知过错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的父亲。恨回家，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。觉危机，知过错，已经走近了归家之路，但是倔强的人还可以这样说，我衰了，我都衰远一点，我为什么衰回来给你看啊？知过错亦都可以继续在外边的流浪，默默去承受过错的后果。不一定要起来回家。是什么叫他从心里恨着回家呢？我解释一下这个字恨回家先。如果啲年轻人好像我女咁样，我细女都在这里小学读书，他就喜欢读这个爱回，看这个爱回家的电视剧，他恨回家就等于即爱回家的相反。我说不是啊，爱回家就是恨回家，就是好恨，恨到爱得很深的解啊。好像我是潮州人， 我恨食潮州菜样，或者有什么黄花半猪煮黄花鱼啊，我恨好食啊，即不是我不喜欢食啊，恨回家。是什么叫他从心底恨着回家？莫非是昔日遗忘已久的在家感觉，那份被爱受宠的经验？神家内外有很多浪子，并不是没有觉危机，不一定他是不知过错。会不会是他一生都未曾尝过家的感觉，纵有起来的勇气，又不知什么是家，何处是吾家？起来了却不知往哪里去，又怎会恨着回家？爱能苏醒灵性，散发家的感觉。古舞浪子 回归。保罗说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爱能苏醒灵性，鼓舞浪子归家。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散发出比别人有家的感觉？我新婚的初期头一两年，我住在第一城那些395那些单位不是大的，不过我个个星期都有请人回来吃饭，请了成一两年，不过之后呢就开始请少一点了。我们有没有散发出别人有家的感觉？在神家的内外并不有很多浪子，不一定他没有觉危机，没有知过错，而是他不知道什么叫家，没有人散发出家的感觉。醒悟过来知知过错，由醒悟到归家，经历身心曲折的过程，简化为三步，就是觉危机、知过错、恨回家。这三步曲折的心灵历程，一般并不是一条直线一步一步的进程，而是循环不断螺旋向上的心灵的历程。就以知过错为例，它亦都是由浅入入深，知错认错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，但又是简单的一念。认错为了不被追究，认错为了减轻刑罚，认错为了不再内疚，认错为了开新一页，认错为了对方释怀，认错为了弄清事实，认错为尽一己之责，认错为了不被追究。嗱，我过咗你 say 咗 sorry 啦，你唔好再嚟揾我啦吓。认错为了减轻刑罚，我以前响中学咧，响学校做牧师，有一个校友，当我真系要我移民翻过嚟嘅时候咧，佢特别我翻去嘅时候，佢特别要请我帮佢做一件事，佢犯咗呢个官非。是風化案的官非，他要我寫求情信，我當時你寫了求情信，大家看一些法律的那些法庭的案件之後，一認錯完之後就找人寫求情信嘛，就是為了減輕刑罰。最後這個同學呢，最近我有 Facebook 有 at 我，他就又再回教會，我 很感恩。認錯為了不再內疚，真的好似好难讲嘅 say sorry， 不过有时候有啲人 say sorry 咧就要加个 law 字嘅 say sorry law 咁样，即系唔系即系咁，即系为咗减轻自己嘅内心嘅内疚，认错为了开新嘅一页啊，认错为咗对方释怀，对方还在你面前，认错为了对方释怀，认错为了弄清事实。认错为尽一己之责，醒悟过来，晓得真相。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父亲你，无情的浪子，伤了父心。罪在圣经中的定义是多样性的，有不重的啦，有冒犯啦，有污染啦，有违法啦，有软弱啦，有疾病啦，都是寓意的作用，去俾我看清楚罪呢件事。我哋认错认罪，若以终极进程终极的寓意，恰当的说法就是无知。耶稣十字架上的定义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定义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他真是无知，他不知道那个真实的情况。小儿子得罪了天，得罪了父，醒悟过来，他就晓得了，他就真的知道了。 佢得罪了天，得罪了父亲。我哋可以咁样讲，佢嘅错，佢嘅罪，并唔系佢嘅行为行动，而系佢嘅无情绝情，断绝了父子之情，伤咗父亲嘅心。我分咗啲钱，我中意点样使，我咪点使咯。咁啱佢遇到饥荒，醒悟过来，我哋就睇清楚我哋嘅无情与绝情，断绝咗父亲之情，伤咗父亲嘅心。十字架就系心情胜无情。在传统中十架七言的中间那句，第四句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有两个解说，有两个矛盾的解说的。一个就是，其实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是没有称过父神是叫我的神的，他一定是称我的父的。但这里他引申的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。我们的理解，因为耶稣承担了世人的罪恶，父亲都掩面不看。我们亦都可以另一个理解，到现在所有的犹太人，这些拉比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都会背这篇诗的，是整篇背。第一句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背下去，诗篇去到二十二章背完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肯定来的。肯定上帝在个心，他的内心是肯定上帝你是与我同在的。如果我真的离开的，是我们离开远离了神的。十字架就是心情胜无情，小儿子醒悟过来，他就看到那个事，看清楚了。醒悟过来知觉危机，由醒悟到回家，经历身心曲折的过程，这三步就是觉危机、知过错、恨回家。觉危机，我倒在这里死吗？觉危机就是上天赐给人类有一种自然的防卫机制，当生命警觉到内外有力量去伤害我们的自身，他就会作出适当的反应，防范恶化。健康的身体自然拥有这种免疫力的，能够抵抗这个病毒的入侵，这种是身体的防卫机制。不过今次我们那些 COVID 这个 COVID-19 这个呢，是不是人类的病毒来的，我们是抵抗不到的。上天是给我们有人，我们的身有这个防卫机制的，我们自然会抵抗的。心灵的防卫机制呢，就复杂一点的。简单讲就是，我们沉睡的心灵紧存的觉醒，也会发出临危的信号。我倒在这里死吗？我们就会去找出路。小儿子说，我倒在这里死吗？他警觉到生命如此下去，就会步向死亡。他这个警觉既是身体，亦都是心灵。他这个警觉既是身体，亦都是心灵。你我听不听到我们心灵发出一种临危的信号？我的灵性是不是正在经历致命的饥饿？你我听不听到别人心灵发出一种临危的信号？丰衣足食的他，灵性中正在经历 致命的饥饿。你看他又行得又走得，又丰衣足食，又身光颈靓。如果你听过你自己内心的临危信号，你就会听到看到外表看来丰衣足食的人，他正是发出生命中致命的饥饿。醒悟过来，是什么使我哋醒悟？是什么使我哋沉睡？假装睡着的人唤不醒，不知自己沉睡的难唤醒。倔强成功失败易沉睡，初信热退，醒后再睡。假装睡着的人唤不醒，扮瞓是叫不醒的，扮瞓你瞓了可以叫醒他。有时我以前我女婿就要带他回教会，他很麻烦的，成日扮瞓，瞓乜嘢，我知道你醒了的了，熬熬啊熬嘅熬啫，都会熬得醒，但我扮瞓你怎样叫得我醒啫？不知自己沉睡难唤醒。那些很醒的人呢，很醒啊的人是很难醒的，同样这个字很醒的，以为我很醒的，我你说什么我都知道，教会那些说的事 我都全部都知道。不知自己沉睡难唤醒，倔强于自己的成功，倔强于自己的失败，是很容易沉睡的。初信而退，醒悟后再睡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主的时间，圣灵的大能充满我们的心，那份的初心，那份的热力，那份的真在我里面是真的，我们醒过了。不过原来醒过可以再睡回的，醒了是可以再睡回的。我们不是说什么他得不得救的问题，不是说这件事。初信而退，醒悟后再睡。我再讲下呢个倔强成功失败而沉睡啦。今朝我之后有个年轻啲嘅姊妹，佢问我，可能佢啲中文冇咁清楚，我讲得冇咁清楚。倔强于自己成功，倔强于自己失败，系比较容易沉睡嘅。小儿子可以好倔强咁样讲嘅，我衰咗，我系错啊。我死都死在远处啦，我怎会回来家给你看啊？那个大儿子可以理直气壮很倔强地说，我又是一个又信服又勤奋的仆人儿子，我沉醉于自己的忠诚。是什么使我们醒悟？是什么使我们沉睡？我今天能够见到司牧师在这里，我们大家都是牧养教会，也都是在照顾灵性工作的。那些在教会从事灵性关顾，是做灵修响道，其实多数叫灵修指导，不过我改了名叫灵修响道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即有些人没有灵修又要 找大家去做灵修指导呢，那么好啊，我就你冇灵修啊，我做灵修响度，我就响度同你做灵修，做完灵修，大家有睇咩体会，大家去分享。那些在教会从事灵性关顾、灵修响度嘅牧者、长执、默默耕耘嘅人，耶稣系认得出边一个人系同佢同行。从事灵性关怀嘅，你们真知道主是与你们同行的。我们在教会牧养为数不少神的儿女，有父的大小儿女，有醒着的，有睡着的。牧者传道们，我们以为 忠心去传讲圣经的教训，是要叫人醒悟过来，但是换来的竟是叫会众沉睡得教训，得到圣经教训，原来是得到教训。其中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四节，是我八年前2012年的一个灵性的经历，一个醒悟的第一次的醒悟的初阶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的光就要光照你了。这里我看到的经文，那个复活的字，那个活，那个字好像万丈光芒这样。因为我有这个 iPhone， 看夜晚黑，有时看圣经，即是早上很早，那天很早的，那我开圣经 看到这段经文，好像那些光芒照着我。我看到这个经文说，那个复活经文的上下文，我知道他不是讲我死后复活，就好像我在沉睡着，基督的光再一次光照我，复活的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我在2013年之后，我加了个名叫 Howard,H-O-W-A-R-D, 是叫我的，有个名叫侯，我有牧羊网侯叫侯活。2013年之后我就加了这个名。在2013年的另一次，我祈祷呢，就有一个思想入到我心，那我起身就写了一首词啦，叫做《根源》，为何会问我是从哪里来？咁我仲请一位弟兄帮我填作咗曲，其实而家咧只有佢同我识唱呢首歌嘅啫。为何会问我是从哪里来？咁而第三次我嘅一少少嘅祈祷经历，我到2015年嘅时候，我话：哎呀，我即祈祷都唔得嘅啫，成日都时想安静下，又好似好多嘢谂啊，又好似祈祷都唔得嘅，即起起跌跌。咁我得到一个信息，一个令我醒悟嘅信息：你用主祷文去祈祷啦，去灵修啦，藉着主祷文可以带我进入呢个万内之圣所神圣嘅领域。哦，好啦，我试咯，我就用主祷文每朝咁祈祷啦。啊，讲下咧就太太啦。咁我就咁样祈祷啊，祈祷大半年啦。啊，咁佢又啊，好似你咁祈祷，你同我讲下你点样祈祷啦，咁样。哦，我哋又主祷文，但安静咁样啦。咁咧就系会最谂起嗰咧就系呼唤神明，圣灵降临，领受天粮进入万内。咁大家即系有时一齐祈祷啦。咁佢咧就会问我：望下啊，你入咗万内未啊？你入过万内未啊？咁佢问我，我话咁我就同佢带点搞笑同埋几认真嘅讲法啦。你问我入过万内未啊？你听住咯，我唔话俾你知，请你心思思。嗱 ，OK， 嗱，有啲认真嘅吓，即系我哋去领悟神，可能别人一个方法同我系无关嘅，嗰个醒悟系每个人唔同嘅。我话咁样，我经过三次，我之后我就知道，哦，我是谁，我喺边度嚟，我要去边度。我在世我就要入去，藉着祈祷入去个神圣领域，耶稣讲的万内圣所的地方。我读一个醒悟的历程，一个经验。我响少少分享，我俾个题目叫《隐藏背后的灵性物语》。这个人Pascal， 我1623年一个法国的学者，他的年岁是1623到1622，他是一名短寿而高智商的天才，他对后世的数学和物理学有很重要的贡献。一次他的醒觉的灵性经验，他记得这次宗教经验的灵里真知 发生在1654年11月23日10:30到凌晨1:30，让他知道他和那个时代大多的哲学家、科学家信仰太抽离、太学术。醒悟过来之前，他是乐于在上流社会交际应酬的。他发明了第一部的数学计数机，现在我们的电脑的有一种语言的 Pascal 的语言就是从他而来的。他把醒悟的经历浓缩写在羊皮上，缝在他紧身的上衣内，一直贴身隐藏这个秘密的言语，至离世，死后才被人发现这个见证。这个见证他怎么说呢？火焰、阿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不是哲学家的神和学者的神，确实确实，衷心、喜悦、平静，耶稣基督的神、你的神将是我的神，忘记世界，忘记万事，仅存上帝。他只能够通过福音书的教导而被寻回。这个醒悟，他可以是一生不断的祈祷的操练，他亦都可以是偶然的、突然的、神圣的、烈天而降的一念。他亦都可以就是在这一刻，就是这一刻。我们安静一阵吧。我们把我们的心朝向至高天父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会有什么的疑问从我里面出来呢？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感不感觉到我们生命中有危机？当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分不分别到我们所做过的错的事是我们和神的关系，抑或是一件错的事？哪一件事重要呢？我们安静的时候，那位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基督之灵有没有呼唤我们归家？我们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渴不渴慕有进一步的醒觉？是什么使我们沉睡？是什么使我们觉醒？净土完毕。